好，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加上上个星期的结尾嘛，从十七章到了二十五章的前半段，到亚巴郎的去世。那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所谈的那个岁数到底是实际上是数目代表什么意思了啊。亚巴郎九十九岁的时候呢，就是天主跟他立了约，这个盟约的标记呢，就是再一次的肯定啊。第十五章有一次，第十七章啊再来一次，就透过了割损，成了盟约的标记啊。九十九岁，然后他一百岁的时候得到伊萨格嘛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到他去世是一百七十五岁啊，他一百岁得到伊萨格，那伊萨格都已经长到可以娶妻了哈、啊。他的伊萨格的妈妈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又娶妻子，很厉害啊，对不对？我自己猜了哈，我自己猜，没有什么证据的，可能可以把这个数目字，亚伯拉罕可以除以二吧啊，或是一他活到一七五除以二，大概是八十八岁左右，还合理了啊。亚伯拉罕五十岁的时候得到孩子，今天看来也还可以接受，但我是乱猜的，这个不重要，对不对？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很多地方是很有趣的，我们还记得当这个伊萨格诞生时候啊，那个伊斯玛尔欺负他嘛，对不对？把他赶走了，对不对？然后赶走以后呢，怎么样呢？孩子还差点死在旷野里面嘛。结果呢，怎么样？亚伯拉罕去世了，然后伊萨格跟伊斯玛尔一起把他安葬。伊斯玛尔又回来了啊，回来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故事，它就是很多不同的传统，他们收集在一起。所以你要去，你真的要去对他这个历史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用去下这些功夫，不必了啊。好，那么十七章就是很清楚的，天主再一次的跟亚巴郎立约啊，这一个招选是更深的、清楚的进到盟约的层次。那么前面十五章有一次，现在再一次，这边有一个更清楚的记号是在人的身上啊，在人的身上。亚巴郎受割损时九十九岁，伊斯玛尔是十三岁啊，伊斯玛尔大概比这个伊萨格要大十三四岁了啊，这样子啊。好，那么现在这个割损当然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盟约的记号。盟约是天主跟人来往，天主愿意跟我们啊在一起，因为它当然是一个神圣的记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一直到新约的耶稣来了，那么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一样认为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对犹太人的确是不可以放弃的，对这个保禄而言呢，这个盟约跟这个基督信仰并倒没有跟天主的救恩倒没有绝对必然的关联啊。但是盟约是圣，我们知道后来到了马加伯书的时候，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啊，他们愿意跟希腊人就是认同，他们甚至于在参加希腊的活动，因为希腊的活动最大的就是一个运动场嘛啊，运动场是摔跤，他们都是因为都是男子。都是裸体的，所以他们就要掩盖他们这个盟约的记号。各位可以读一下马加伯书上第一章嘛，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描写，就是有人可以如此啊，可以叫毁掉这个盟约的记号，我们当然就要小心嘛。我们今天对盟约的概念非常非常的弱啊。比如说我们灵洗也是一个非常深的盟约的记号嘛，其实是经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但是我们够不够认真呢、啊？真的大家就自己心知肚明了嘛啊。好，然后接着是天主第十八章啊，在那个天亚巴郎这个显现之后，那个著名的故事，天主要去毁掉这个城市索多玛跟哈摩拉，亚巴郎求情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可以看见，这描写的是天主跟人的关系可以那么的亲近。亚巴郎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真的是关心啊，关心生命啊。你们看见天主好像是这么说的啊，天主既仁慈又正义啊。当这一个在两个好像看来有冲突的时候呢，天主还是选择仁慈啊，仁慈大概先于正义。因此呢，亚巴郎求着，到如果整个城市有十个好人的话。天主也愿意为了这十个好人，不会把这一个 城市、人民跟毁灭掉。但是很遗憾嘛，我就说遗憾，我说亚伯拉罕，我继续求一个就好，就求到了。对，有罗特嘛，那亚伯拉罕不好意思，作为人也是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当时的故事的描写，我们不能够像我这样子来去继续的推测。就表达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很多东西啊，这些古代的故事啊，透过他们当时的背景之下做的这个信仰的反省啊，我感觉常常都点到即止啊，就点到了，意思很清楚了。他们当时的民族是他们这么样的看天主的，那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会这一个天主观啊，在这个信仰里面能够生活。好，接着我们发现，就是因为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好，因此呢，这个城市就毁灭了。那毁灭的时候呢，就是罗特的一家得到了这一个眷顾跟救赎。那个妻子呢，因为好奇心啊，想要回头看看，就变成炎柱了。所以大家好奇心啊，稍微缩减一下，说看到神父去哪里，不要问神父去哪里啊，对不对？好奇心好像是浅薄一点点。好，然后最后结尾是讲的摩阿布跟阿蒙两个民族的来源，可能是我们前面创世纪记得吗？第十章，就是从诺厄之后有闪、韩、耶、斐特，是当时全民族的人嘛。现在就又补充两个族啊，摩阿布跟阿蒙，当时是描写以他们当时的写作的时候的背景去反映起他们身边的人有哪一些民族，去探讨他们的起源。啊，接着第二十章开始是一些很简单的故事。我们注意到这篇故事啊，它谈到的有天主跟人的来往，当然也不能够抹杀掉人跟人的来往。所以这边是有很多的故事是穿插的。那人跟人呢，我们看见在当时那一个社会背景里面，这人的社群生活，那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是非常公正的。我还是一个在往放到今天大概还可以看成一个公道的代表吧，跟别人谈判啊、讨论啊、订立盟约啊等等，他都是遵守，同时怎么样，还宁愿自己这个委屈一点点。那比较我们今天大概比较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个主人跟仆人啊，这个祖母跟妾的关系。这个我们会大概觉得莎拉啊对这个哈加尔太凶残了，对不对？那这我说的，我们大概要很小心了，不要把今天的21世纪的这个伦理观啊推前到甚至到4000年前的人身上，那太过分。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确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今天当然随着这个天主的带领，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公道的，说不正义的。今天大概已经慢慢的就比较少了，但我们也知道，其实今天的这些。恶质的行动啊更多嘛，你看这个柬埔寨最近这些欺骗的人，对不对？不得了啊。我们现在的真的没有比以前好多少了，所以这个正义感真的是稍微的小心一点，在时代的差别里面。那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啊，亚伯拉罕其实立的榜样还是在圣经里面的传统里面，我就虽然在社会的这个文明的不同，我们还是有非常多地方可以看见这些古老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当做我们的榜样。好，接着然后是21章开始，很清楚天主的许诺就真正的开始实现了，就撒拉要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那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当天主显现给亚伯拉罕，他们在谈话时候呢，就是那么说你明年此时撒拉要怀孕生子嘛，撒拉在后面又偷笑，对不对？偷笑，那结果这名字叫伊莎格，就是笑的意思，笑吧，笑个过瘾，哈哈哈，对不对？伊莎格的意思。就很多这个圣经的小故事其实非常幽默的，就是好。然后呢，这个开始这个伊莎格跟这个伊斯玛尔之间的一些非常本来应该是小孩子打打闹闹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很抱歉啊，这个妈妈的身份啊很影响很大，对不对？就是这个，所以就是发生这一个哈加尔被赶走的故事。然后接着是亚伯拉罕跟阿皮莫勒克立约。这也是一样，那个年代的盟约，他们开始怎么样？为了一口水井，因为水井当然是当时在到今天还是嘛，那生活上的必需品嘛，特别是在以前的那么样的，没有像今天这种这个管理水资源的能力，那井是不得了的。那么发现水井就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嘛，那这边地下这一个很贝尔瑟巴都誓约井，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水井他们要产生一些冲突，然后呢订立一个和平的盟约，那这个贝尔舍巴，贝尔舍巴在今天还是一个以色列非常大的城市啊，在那贝尔舍巴在这个1948年啊，以色列他们独立建国之后呢，他们那边就盖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大的城市这样子。那贝尔舍巴是在这个大的区域，在乃格布里的地区里面，刚才这个名字出现的嘛，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认识的巴勒斯坦，那最北边就是加里勒亚啊，这个放在这个福音还出现嘛，然后再往南边一点点是撒玛利亚啊，再往南是犹大地区，最南边就是乃格布。那从北到南，越到南边越是旷野跟沙漠啊，这贝尔沙巴是一个非常几乎全部是沙漠，当然今天已经灌溉的很好，因为这个有新的这个管理水的技术嘛。好，这是这个第22章，然后呢是第21章，然后22章是大家所熟悉的最让人感到这个感动的故事，亚巴郎献祭啊，这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关键的话，天主智慧照亮啊。亚巴郎他们从贝尔舍巴出去，然后呢故事结尾他们回到贝尔舍巴，这中间就是很清楚的描写了在亚巴郎他绝对的相信天主，那天主呢也让他知道天主是可以相信的，即使看起来有一些命令跟要求是极度的不合理，但是呢我们人的理性在天主前是真的要屈服的。这个是今天我们大概最难讲的东西了。我们今天常常不合理，这常常挂在口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合理。那当然在没有信仰的前提之下，合理跟不合理与有信仰的前提的合理跟不合理大概有很大的差别了。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去分辨，大概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得不断的去练习去操练。但我们不能够在当下做什么太好的这个判断时候呢，就重新读这个创世纪22章吧，看一看这个故事，我认为应该会有一些启发了。然后是撒拉的死亡，在23章之前，22章的结尾又有一个小小的族谱，好，这很有意思，说这些事以后有人告诉亚巴郎说，米迦尔给你的兄弟拉合尔生了儿子，你看到很清楚啊，亚巴郎离开家了啊，我们的印象是好像走到很远很远，跟家族再没有关系，对不对？那大家这个想象嘛，其实不是的了，他们可能中间还可以飞鸽传书，说不定不知道这样子。他们事实上我们今天知道，在整个的以色列地方距离并不远嘛，当然以前的困难是他们走路或者最多是骑骆驼，比今天的移动时间要长很几倍，但是并不是没有关联。所以实际上亚巴郎你可以很清楚，他们迁到那么远的地方以后呢，这边可以看他们跟家族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啊，这应该是一个历史上我们可以做的推论。好，然后这米迦尔怎么样给你的兄弟拉合尔生了儿子，我们前面在第11章的结尾谈到族谱时说了嘛，对不对？亚巴郎跟拉合尔是兄弟嘛，然后呢长子五支，弟弟次子不次，好，阿兰的父亲克穆尔格瑟德哈佐皮尔达士伊德拉夫看贝图尔，好，这些都不重要。好，那么贝图尔生离贝加，这个重要，我们知道这变成这个嘛，伊沙格的妻子嘛。然后我跟各位说，这族谱是这样子，他就把这个人怎么出来的哈，族谱是一个像是一个相机的镜头，把它镜头慢慢聚焦一样，他也是把整个故事就从这一群人好像在舞台上推出一个新的角色，他不能够像孙悟空蹦出来嘛，所以要慢慢的就要讲他怎么来的。现在就是很清楚能看见黎贝加也出现了，这八个人呢都是这个米迦勒给亚巴郎的兄弟拉合尔的所生的儿子。好，那么还有一个妾也生了，名叫勒乌玛的也生了特巴菲加和塔哈士和马阿加。好，这些人当然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拉黑尔是黎贝加。好，然后呢这撒拉就去世了，在23章127岁，他就安葬他，这边很有趣，安葬要买地，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买地是古代的谈判的方式，我觉得还蛮像今天的靠写脸书的，谈判要大家一起谈，对，因为以前是要有见证的，他们谈的是应该可以想象 哑巴郎已经是在当时人的眼中家大业大，不，他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他到里边去呢，没有人干涉他，或者没有人跟他，或者甚至于干涉他人都碰到的一些问题嘛，很惨。说知道大家看见这个人是天主所祝福的，我们记得天主给他的许诺啊，是要让他有孩子，然后建立王国，但是那土地哪里来呀？他不去插旗是我的，没有，在这边还是一个流浪汉嘛，对不对？现在开始买地，但是一个非常深的象征，先是买一个坟地，再慢慢开始这个买这边他真正的在当时的律法里面也算是拥有的嘛。那他谈判，那谈判很有趣，当你买地就需要有这些这个群众的民族的一些民众的一些见证。那这边的公开的谈判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当年的一个风俗，也许有。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可以看见啊，圣经一直讲这个土地不可以卖。这大概背景还在这边呢，所以他们要卖是个非常隆重的事情，在这边谈。这个你来我往的，本来别人愿意送他，因为他们看见这是这个天主的人嘛。那哑巴郎说不行，不占别人便宜，他一定要买。但你也知道，空口无凭，一个送的话或者没有什么压的话，将来别人随时可以拿走。他坚持要买，你在这谈话很有趣啊。这个地算什么？几点钱而已，送你算了啊，一点点钱啊，那个就是价钱。啊，哑巴郎就买了。这故事也蛮有趣的，其实还蛮像我们中国人在桌下谈生意，蛮像的，对不对？吃个饭什么的，那你可以看见啊，这个文化的这个相似性其实蛮多的，而且共同点蛮多的。好，然后哑巴郎就买了这块地，然后安葬了这个沙拉伊。那今天一般人说是在赫贝隆嘛，那是不是真正的历史上可以考证？那个很难说。不过今天的人去，如果去朝圣，愿意去哑巴郎的墓，去沙拉伊的墓的话，他们的确是去赫贝隆的。我去过几次这样子，但是我的性格比较小，我有点怀疑啊，我没关系。但是值得去嘛，因为我们重点倒不是要证明那个历史的这个点，而是这个事件要引发我们去看天主跟人的关系。好，接着呢，就是哑巴郎开始给儿子娶妻。好，哑巴郎已经100多岁了，年老了。他得到伊莎格是100岁嘛，对不对？那伊莎格长大可以娶妻，我想大概有没有15、16岁，甚至20岁嘛。啊，不，大概100多岁，他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他已经没有办法，他怎么派仆人去？啊，派仆人去回去老家。那24章是非常长的故事，但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有一个叙述，这个叙述者讲故事，讲哑巴郎要为伊莎格娶妻。然后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在真正的发生以后变成这个仆人啊，这个管家呢，他到了这个拉班的家里去，再跟拉班他们再谈一次，再用真正人物的对话的方式讲一次啊。那这种文学的笔法啊，在圣经里面非常多，所以读起来好像是什么，是在重复讲一下。我讲个小例子就好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例子啊，在中途大师第10章我们读过的伯多禄去给科乃略啊，受洗的故事，对不对？先是的故事真正的发生一次，然后再倒过来，他回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进了外邦人的家？他在嘴巴讲一次，一个精简版，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先讲一次，然后呢，就变成那个真正的事情发生，或者事情先发，这样口讲一次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概是一个阿拉美文他们的这个讲故事的一个方式，但这个其实一般的文学也都看得见，所以24章这个真的是非常长啊。今天轮到读的这个书里啊，辛苦了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故事是很美的。你看后来看见这个黎贝加，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边本来应该是怎么样，是在黎贝加他要嫁的，应该是他的爸爸出面，但这边却发现什么，是他的哥哥拉班。我们也知道从故事可以，后来就已经为下面埋下伏笔了嘛，对不对？当雅各伯跟他的兄弟厄沙乌产生了问题以后呢，雅各伯要被逃难嘛，或者被妈妈派去，对不对？另外去娶妻里面，就投奔到舅父拉班里面。那这边就先排好，你看这个是，其实故事是，人物是，这个进场跟出场是环环相扣，这真的像个戏剧一样，写得非常美嘛。好，然后这边谈就是很清楚，这个仆人呢就非常忠于主人，那么也的确这个仆人跟主人都惊艳到了天主的带领。 那这个仆人的祈祷也很美啊，对不对？祈祷里面就是，然后呢，在求天主帮助他的，他看到谁，他自己一样，好像我们今天还会用这一招吗？我许个愿啊，假设这样的话，我就要相信天主，对不对？这个人讲，我假设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一定是天主给我的这个记号，是要让我为我这个小主人娶的这个妻子嘛？好，然后呢，这个就碰到了黎贝加，那的确就如他的祈祷里面所想的，一切都发生了这样子。当然这是个信仰的文件哈，但是发生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但是把这一个人跟天主来往，你可以看啊，这些事件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神话来看，你当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经验大概都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格式的。但我们今天说了，不要去给自己设那么多的条件，说的那会变成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很多人挑战耶稣说你行什么征兆让我们看啊，对不对？这边不一样，这边是他真的相信了，他内心里面真正相信。那新约里面向耶稣提出挑战要求征兆的人是他们根本就是不信，他们是挑衅式的，那不是祈祷。就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去分啊。我面对天主的时候，我是真正的祈祷求他，还是呢，我是在跟天主讲条件，我设立一个难题，为了要让我自己合理的拒绝天主，这个要分辨。我这个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这个地方好。然后这个黎贝加就跟着这个仆人走了，就这个我也没读了，我就觉得蛮惊人的哈，就是一个。井边的偶遇，一个陌生人来要求一杯水喝，然后呢讲了一些故事，他就跟他走了。连他的未婚夫是谁都不知道，没见过嘛，对不对？然后更不要只说了说哦，原来我将来的这一个公公啊，是跟我的父亲呢啊祖父吧，应该是祖父，是亲戚，就是兄弟，对不对？好，当然我们他们以前的古老犹太人是近亲通婚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特别。好，然后是很清楚的，伊萨格就跟他完婚了。那这很美啊，说这个伊萨格在母亲过世以后，就是你可以讲嘛，就是想念母亲了，就是辛苦，就是一切的这个喜乐都提不起劲来，直到跟这一个黎贝加结了婚，可以看见啊，教会天主啊是祝福婚姻的啊，这都是他写的很淡啊。很淡的，就是那个不像今天什么的那个露骨，对不对？那淡的那个美嘛，是很漂亮，很强调婚姻，很强调夫妻的爱情，很强调家庭的，写得非常好。然后是亚伯拉罕的晚年，亚伯拉罕就去世，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大概到这边就结束了哈。那很简单的就是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呢是175岁，然后伊莎格跟这一个伊斯马尔一起呢安葬了他。好，然后最后呢结尾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去世以后，天主就祝福了他的儿子伊萨格。所以天主的祝福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去世而结束，是亚伯拉罕，就是他的祝福是天主是世世代代一代接着一代一直传下去的。天主祝福是对于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继续下去的。到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信仰的父亲嘛，信德之父，我们是他信德上的子孙的话，那天主的祝福当然也就传到我们身上。好，我们明天从这个25章的下面继续的第12节，我们继续的读下去。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